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今天早上两节课，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青年与教会的福音事工。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传福音好像不是我的工作，也许我们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专业的，应该是传道的工作。我不是传道，我更不是教会的负责人，传福音似乎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今年在农历新年或者二月初，我们教区有举办一次的青少年的宣道营，有去参加的举手。好，放下。大概我们很多人没有得到信息，或者说刚开始对这个宣道营并没有意愿来参与这个营队。我们这一次今年在二月初办的宣道营是在罗东教会，我们限了80名，所以可能有些人想去也额满。那我们一定在今年就是下个月初8月初，我们在桃园教会还办一次的儿童宣道营，就是少年班的学员儿童宣道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宣道营，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实际有机会来参与教会的福音事工。福音事工对我们不是没有关系，也许我们会觉得他很专业，好像我不会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我曾经到某一个教会去协助灵恩布道会。在那一次的布道会当中，有一个学校小学教书的老师，他要受洗。这个老师已经慕道1年多。然后那一次的灵恩布道会要受洗，我就很好奇，这个老师是从外县市到那个地方去做教学的工作，那怎么会来到这里结果到教会来慕道这一次要受洗？所以我就很好奇的，我就这个布道会晚上布道会结束就跟他聊天。我就问他说，请问老师，那你怎么会到教会来来慕道怎么会这个有机会这一次要决心来受洗？我问他说，那谁带你来？就他就很直接告诉我，我的学生。我说你教几年级的学生？然后我教1年级。他教1年级的学生，他说我的学生国小1年级有一个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的孩子，教会那时候要举开灵恩布道会，在布道会前的那一个星期日，教会办了一个诗歌布道会，有印传单，有印邀请卡。他说他这个学生就拿着一张邀请卡到学校的时候就去找他。他说，老师，这是我们教会布道会的邀请卡，请老师你来参加。那这个老师看到这个学生拿着这张邀请卡来邀请他，当时他的内心就一份感动。我的学生才小一，怎么这么勇敢，今天敢拿这一张邀请卡来邀请我？所以他的内心非常的感动，他在想，那到底我这个学生的教会是一间什么样的教会，怎么他会这么勇敢的拿这一张邀请卡来邀请我到他们教会去？所以他内心这一份感动，看着他，然后他就直接跟他回答说，好， 老师一定去。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学啊，这个学员很高兴，他跟老师说：“老师，谢谢，欢迎你去。”他就走了，回去就告诉爸爸妈妈。他的父母亲很高兴，听到女儿回来，说老师答应要来参加教会的诗歌布道会，所以父母亲就启动啊这个接送的工作，就主动联络老师，然后再送老师来教会。就这样，这个老师来到教会慕道一年多，他道理清楚。所以借着一个小妹妹，就能够感动老师想到教会来。你们现在已经高二，你们敢拿传单或邀请卡去学校邀请你们老师来教会参加布道会的举手？你敢这样做的举手？一个、两个，好，放下。不敢的举手，那你到底敢不敢？奇怪了，都不举手啊！好，放下，什么都不举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对老师都有一种比较严肃，所以你大概没事不会想去找老师，尤其小学生更是这样，刚开始会怕老师。可是这个小一的小女生，她竟然这么勇敢，拿着传单去邀请她的老师。我们其实在家的福音事工里面，我们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好，我再举个例子哈。我们有教会布道会有去发过传单的举手。好，放下。有没有人告诉我你是怎么发传单的？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你是怎么发传单的？203，哪位？你有发过吗？有没有发过传单？你是怎么发？啊？就拿给他。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303，你有发过吗？有，怎么发？我们大概都会直接很简单跟他这样说哈，发传单我们都有经验，我们也发过。刚开始也许我们不敢发，可是当你发过传单，你就不会不敢。那发传单其实，你们的经验当中，你会不会觉得，常常你要拿给他，他不想拿，有没有？他拒绝，对不对？要不然他看到你站在那边要发给他就闪过去，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很多都这样，对不对？好，发传单有，其实你可以再换个方式，你很有礼貌的，当他走过来或者你走到他前面，你跟他敬个礼，跟他说一句话就好，愿主耶稣祝福你。你觉得他会怎样？他会伸手拿着说谢谢，对不对？他会说我不要吗？他会说我不要吗？会吗？不会。当你想一想你自己，如果有人走过来，一个外教会的信徒走过来，拿着传单跟你说愿主耶稣祝福你，你会说不要？会吗？不会，对不对？好，一定说跟他说谢谢，不管你看不看嘛，人家祝福你总要谢谢嘛，对不对？好，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技巧性。就像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不管到哪一家去，进入那个家，你要说祝福平安的话。那你祝福他，他当然很高兴啊，他会谢谢你。他配得平安，配得这个福气，当然神的恩典就领到他，他不配得，这个恩典福气是领到你。所以我们要常常说祝福的话，发传单也是一样，传福音就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我曾经在圣荣教会注目的时候，我去了第一年， 那第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我就叫负责人说，这一次传单要印多一点。他们过去是印6000张，我说6000张不够，我们这一次传单至少要印20000张。他眼睛睁大大看着我说：“传道花得完吗？”我说：“为什么花不完？”啊、哦，那他跟我讲，过去6000张就差不多了啊，哦，大家花了就差不多，很尽力在花，就差不多6000张就已经啊很尽力在花了。我说：“你们是怎么发传单呢？”也是布道会前2个礼拜开始动员我们宗教家的学生跟福音组的工人啊出去发传单吗？他说：“对。”我说：“这样当然不够啊，这样当然发不完啊。”我发传单要从布道会前1-2个月就要开始发，所以我就跟他说：“布道会前2个月前你就印好传单。”我说：“你先印10000张，然后我会鼓励信徒发，当传单发完了，你再加印10000张。”他说：“好。”他就先印10000张，一袋一袋打包好。我在台上宣布，我们一个人发5张，一天发5张。啊，我跟信徒说，一天发5张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困难？大家都说没有困难。5张你也不占空间。啊，学生要上学，早上带着5张传单出门，你还没走到捷运站、公车站，你至少碰到5个人以上，你传单已经发掉了。啊，那要上班的人，他早上出门一样带着5张传单，他一定很容易就碰到5个人，那就发掉了。所以一天5张对一个人来说都没有负担。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如果我们有100个人这样做，一天5张，100个人一天就500张，那一个月多少？一个月多少张？15000张。结果传单2个礼拜就没了，又加印10000张，在布道会前2周没有传单了。那因为大家都有在发传单，大家都有在想为主耶稣做工，主耶稣在看，所以很自然，那一次的布道会，布道会前2周，就有好几个人到教会来，要参加聚会，问他谁带你来，他手上拿出传单说：“我拿到这个来的。”那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每个晚上都大概30个布道者，你看，有在动员，大家有在做，主耶稣就把布道者带来，就那么奇妙。那也在那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有一个从大陆嫁到台湾的，他在一家这个。餐厅服务。那么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青年，其实他还没受洗，他在慕道当中，他还没受洗。那么那一次，他来参加安息日聚会的时候，他也听到传道鼓励大家要发传单，他也带一袋走，他也没受洗哦，他也带一袋走。然后有一天，他去这家餐厅吃饭。要吃饱饭，他付了钱，就把一张传单折好，就放在桌上。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从大陆嫁到台湾的，他在那边工作，就来收碗盘，看到这张传单，拿着就放到口袋。回去看一看，他很想到教会来，不知道教会在哪里。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他的孩子到三重教会隔壁的那一条街，就是夜市，去逛街，逛夜市，逛完夜市到教会前面这一条路要回去，就看到教会，一看真耶稣教会，这不是我想去的教会吗？然后看到教会的聚会时间在那里， 他就开始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梦到一个月左右得到圣灵，带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带他的丈夫一起来墓道，现在全家都受洗了，一张传单，带一家人来信主。这个墓道者，这个青年，他的一个动作，想为主耶稣做一点工，他自己都还没受洗，竟然他放着这一张传单，会发生这样的功效，谁能够知道？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会透过我们的手来做这个工作，很奇妙。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传福音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一再的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复活向门徒显现，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记载，主耶稣告诉门徒，当你们得到圣灵的能力，你们就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就是当时他们聚集的地方，犹太全地就是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犹太人。撒玛利亚是指外邦的城，直到地极就往世界各地。这主耶稣要升天之前特别吩咐门徒的，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开始来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乡亲来诉说神的救恩，所以福音那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教会为什么会建立，就是为了传承神国的福音，以后使徒时代的教会就负起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使命。那么保罗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也特别提到说，主耶稣把尊贵的职分来赐给我们。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能灵敏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这里圣经上说，我们门神的灵敏受了这职分，这职分是什么？我们再看第五章十八节，第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的过犯归到他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这个职分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的工作，福音的使者，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所以保罗说，我们都做基督的使者。什么叫基督的使者？就是天国的大使。天国大使职分尊贵吗？尊贵。一个国家的大使就是代表国家，那我们都成为天国的使者啊，我们都代表着主耶稣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这样的职分。那这个职分这么尊贵哦，所以保罗他在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来看四章七节一起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里圣经上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是什么？这宝贝是什么？不是，这宝贝是什么？ 职分，尊贵的职分就是基督的使者，传福音的职分，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主耶稣拣选我们，就是要成为他的使者，成为他的门徒，为他传福音。主耶稣把使人与神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让我们要来为主耶稣完成这样的工作，救人的工作，救灵的工作，救人灵魂的大功。这样的职分称为宝贝，放在瓦器里，瓦器是很卑微的器皿，我们就像瓦器一般的卑微，我们像瓦器一样那么卑微，可是主耶稣竟然把这么尊贵的职分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也就是赐给我们。我们很卑微，可是主耶稣把尊贵的职分给了我们，成为他的使者，天国的大使。所以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简单的说，救人灵魂的工作不是我们在我们的能力完成，是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让我们这卑微的人有机会在他的救赎世人灵魂的大功上参与有份，所以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职分。如果今天国家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你有机会去参与，你会不会觉得很荣耀？会。那这个神救灵的大功，神要救赎世人灵魂的大功，让我们都可以参与，你看我们何等的被神所验中，我们何等的荣耀，能够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救灵大功里面有机会参与。所以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因此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可以参与，是恩典，是一种荣耀。那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你在福音工作的任何一个环扣里面，你都可能参与其中，然后担任一个看似不重要的角色，但是却非常重要，像一颗螺丝一样。这颗螺丝不怎么样，一颗螺丝的价值也没有多少，但是在一部机器里面，这颗螺丝它却发挥很重要的地位，少了它可能就发生问题，可能就动不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当的重要，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看重，这是主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那通常在世界上统计这人在信仰上最容易接受这个信仰的年龄，就是在大约15、16岁左右。你们现在几岁？几岁？15、16，对不对？是不是15、16？好，就是你们这个年龄。当然信耶稣是任何年龄层都有可能，只是说在信仰的追求里面，在这个据世界的统计，就是这个年龄是最容易的。所以16岁信主比30岁信主，据统计大概7倍多，也就是说高中的年龄。大同教会很多都是高中生来信主，要不然就是高中生开始接触教会，后来可能某些因素离开了，毕业了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可能10年、20年以后他又再来信主。这一次大同教会受洗的5、6位当中， 都是过去高中的时代就已经接触教会，然后因为某些因素没有再来，那到最近这一两年当中，因为在生活当中遭遇很多的状况，才又开始接触教会，然后来受洗。所以在高中这个年龄层接触信仰的比例、信主的情况比任何年龄层都多。那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来为主耶稣传福音，那我们就可以想而知，我们可能为主耶稣带领很多他的羊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都可以做，不是不能做，我们都可以做。那当然我们要为主耶稣传福音，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些条件。主耶稣要升天之前跟门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那这个十二个门徒一直跟在主耶稣的身边，听主耶稣讲道，领受主耶稣的教训。那么主耶稣一边向他们讲述天国的道理，当然也带着他们到处传福音，医病赶鬼。那有时候主耶稣就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那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又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传福音，这个就是训练。我们最近北区这几年有开始在我们有启动这个未得之地的开拓。那现在我们在我们北部区有几个地方在做开拓工作，主家布道，就是新竹的湖口，湖口我们教会从中立以南一直到新竹才有教会，所以中间很长的一段都没有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在湖口每个礼拜里面都会有一天在那边做开拓，每个月会有一个礼拜天在那边做福音茶会，我们应该有些青年有去参加过，有去过的几种有哈。感谢主，我们有些教会会带初中级班的学员去参加这个湖口的开拓，然后也参与他们的这个这个主家布道，那下午的福音茶会会参与这个唱诗的这些工作，那所以你有参与，你就会觉得这个福音时空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当你在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容易啊。刚开始你不晓得怎么说，可是其实你参与了之后，你觉得不困难很简单啊。我刚有一开始有提到，我们今年二月初办的青少年宣道营，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采用网络报名，所以有一部分的这个青年他们是自己上网，看到教会在宣布，还有看到贴出来的海报上面有网址，报名的网址，他自己上网去报名，然后去缴会，因为这个一个人报名会是300块，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报名缴会。那么到这个二月初在楼东举办的时候，有些家长去看他的孩子，他跟我说，我的孩子自己报名也没有跟我们讲，报完了才跟我们说我过年后参加青少年宣道营。所以有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自己主动报名，这是很高兴的事情，因为表示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很想参与这个福音事工的这一块，只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参加。所以这一次的青少年宣道营从国一到高三都有，那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主动参加，所以在那几天当中的课程学习精神相当好，然后有实作，就是出去采接发传单 唱诗歌做见证，那么当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尝试，因为第一次尝试当然会紧张所以我看到这一次的学员都很认真的在祷告，为了要出去大家很迫切在祷告，一方面是心情很紧张，因为没有做过，一方面是要直接到街上去面对人群会害怕，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很迫切在祷告。每个人都感受到主耶稣很大的恩典，甚至有人看异象，听到主耶稣直接告诉他，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你不要怕，你只管勇敢的为我传福音。很感动，他听得很清楚主耶稣告诉他，所以本来他是很害怕很紧张的人，可是以后他不怕了，他觉得这不是很难的事，就像我们刚读的这一节圣经，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既然把尊贵的职分给你，神既然要我们在他的救灵大功里面参与，你只要尽你的力量去做，这个能力是出自神，借着你的手所产生的功效。好，所以可能你很简单的把传单发给人，你这个动作神就借着你的手显出他的能力来救了这个人或者救了这一家人。你可能很简单的一句话的邀请，神借着你所说出的这一句话却带着神的能力出去感动他，就像我刚一开始见证的这个小妹妹，她的一句话感动了老师的心，让他想来看看我这个学生的教会是一间什么样的教会。这个就是神的能力，要显明神的能力，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我们先休息，莫大。阿门。奉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我们第二节课哈。我刚刚提到，我们传福音是在显明神莫大的能力，也就是说，神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手，其实神在动工。我们只要大家有那个心智来为耶稣传福音，我们都可以带着神的能力出去。那怎么带着神的能力出去？怎么来做福音的事工？当然我们应该要有所准备，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是我们要自己也要充实自己。那么传福音的动力就是在于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使徒时代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遵照主耶稣的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是做什么事？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来我们一起读。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一间楼房。十四节，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好，这里圣经上说，当时属实爱的教会在五旬节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他们做一件事，就是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祷告祈求圣灵的能力，这是传福音的基本动力。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带领，你就没有传福音的动力。 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过去的门徒听主耶稣讲很多关于到他要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这样的主耶稣讲的这样的信息，门徒有听没有懂，不能够理解。可是到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当时的门徒就站起来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乡亲诉说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因着圣灵，他们就明白主的道理，因着圣灵他们就明白了神的救恩，就很清楚。那主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看重这个祷告。所以他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被圣，来我们一起读，对不对？开始，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导旷野四十天，受魔鬼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来，我们跳过来看十四节，来，预备开始。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里圣经上也说了，好，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他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四十天禁食祷告，那魔鬼也来试探他。当魔鬼离开之后，这里圣经上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就回到加利利，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就是要有圣灵，要圣灵充满。主耶稣这样，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这样，那当然我们今天也要看重。所以祷告是最基本功，一定要看重祷告。尤其我们想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要祷告求神带领，让我们带着神的能力出去来为主耶稣传福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大家都能够看重这一项工作，我们都能够有主跟我们同在，所以祷告是最基本。第二，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这样说，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六章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来，预备开始。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这里圣经上说我们在传福音这一项圣功，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里面就是以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 所以信仰生活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传福音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在征战当中，要穿戴全副军装。一个这个战士在战场上，他如果没有穿戴全副军装，全副军装是什么？有防卫的，有攻击的，有防卫的就是让自己不容易受伤，有攻击的就是能够击败敌人，这两种武器两种军装都要具备。那防卫的，当然你要先防卫自己，所以这里圣经上有时候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来讲。那攻击的是什么？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宝剑拿在手上会不会用？不会用，所以要熟练。以后如果没有机会当兵，现在好像一直取消缩短时间，也许你们不一定能够当兵。如果有机会当兵的话，到军中去受训，第一个就是枪要会用。所以军人没事常在这个每天如果没有办法出去，比如说外面下雨没办法出去，大概都在里面就是拆解枪械，拆下来再组装，拆下来再组装。这个反复的动作就是让大家能够熟练。所以武器你要熟练，要才能够使用。圣灵的宝剑拿在手上，你不熟练这一支宝剑怎么用？那你怎么能够打仗呢？光拿着宝剑没有用，不会打仗。所以最基本的，你要熟练神的道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要熟练。请问大家，你圣经有读过一遍的举手？整卷有读过一遍的举手？好，放下。其中有几卷我读过的举手？几卷读过就比较容易。好，放下。你们应该都从小信主的比较多，对不对？大部分都从小信主哈。那至少开始读圣经，我们幼年班、少年班先不要讲，初级班开始到现在也几年了？四年了吧？现在要进入第五年嘛，对不对？好，儿教组的时候，幼少年班大概你们参加聚会都是以听故事的方式，老师用讲说圣经的事迹，用讲故事的方式说给你们听。而到了初级班就不大一样，要开始自己从圣经的事迹里面来看，来思想，借着老师来分享，让你们来思想啊，所以你会开始读圣经。我们有很多青年参加学生年会，你们也参加好几次了啊。少年班特别机会不要讲，从初级国中班开始，现在应该是第五次了，对不对？如果每次都参加，很多人每一次参加学生年会都会有所感动，我这一次回去一定要读圣经。有没有励志过？有，读了几天，读了几个礼拜，读了几个月，我看大概能够撑三个月已经不错了。刚开始会读，回去会读，越读越少，再来就隔了好久才读一次，过一段时间就不读了。但每年常常在励志，这是我们的盲点，所以我们对读经这一块很缺乏。那你要拿着圣灵宝剑，就要熟练圣经的道理啊！要熟练，就基本的就是要读圣经。在九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北区在开始开拓这个马祖地区。那第一次去开拓，就是我过去开拓的。那时候我北区成立了一个开拓小组。那每个月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会带六七个人去马祖做开拓的工作，主家布道。 个人布道。那有一次要去的时候，因为我都请他们福音工人自己协调，这个月谁可以去，哪几个人可以去。就有一次到机场去，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我没有看过，第一次看到她。我问她：“你是哪一个教会？什么名字？”她跟我讲：“我是哪一个教会，什么名字？”我说：“那你信主多久了？”她说：“传道，我信主刚满一年，我受洗刚满一年。”我心里在想：“你受洗刚满一年，今天不是要去旅游嘞？”是要去开拓呢，是要去主家布道，要去传福音呢。你信主刚满一年，我心里在想，当然我没有说出来啊。我心里想，你信主满一年，你可以吗？那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在读圣经？他说：“传道，我这一本圣经我读了三遍半。”如果是你，你相不相信？他受洗满一年，他说圣经我读三遍半。你相不相信啊？相信吗？真的相信？我都不相信了。他说信主满一年读三遍半，我不相信。如果他跟我讲读一遍，我不会怀疑，因为读一遍不会很难，有用心读就读一遍是可以的，一年读一遍是可以。他说读三遍半，那我心里是不大相信，我在怀疑是真的吗。哎，那么到了那边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就跟他说：“你今天早上我带你去找一个慕道者，这个慕道者跟你是同一间大学毕业。”他说好，就早上我就带他去到那个慕道者那边，我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然后我就坐在旁边，我都不讲话了，我坐在旁边听他讲。他开始跟他谈到一些，一开始是讲一些学校的事了，讲了大概几分钟，他就开始进入信仰，开始跟他谈。那我就坐在旁边，我一句话都不讲，我就听他们两个讲。那我听了大概一个小时哦，他讲大概一个小时哦。我听这个姐妹，这个刚受洗的姐妹，在跟他讲信仰的问题的时候，讲这一个小时里面讲得很有条理，引用的圣经都很正确。读三遍半是真的，不是读假的。好，所以你如果认定这个信仰是对的，圣经一定要读。我们今天被主耶稣拣选，你一定要读圣经。那我们常常会读不下去，当然是方法的问题。那其实要熟练圣经，方法很简单，我教你们一个方法。你要读圣经，拿一本笔记本，专门读经用的笔记本。那你这一本笔记本，你开始，比如说我要从马太福音开始读，或者从创世纪开始读，你笔记本你打开，你就写马太福音第一章，然后你开始读，把第一章读完了，你底下开始写第一章记载哪几件事，写下来。第一件是什么？第二件是什么？第三件是什么？那你这一卷里面哪几节圣经，或者哪一节圣经经节你最喜欢，最让你有感受，你就把它写在底下，再写下来，然后再读第二章，一样写第二章。第二章读完了，记载哪几件事，把它写下来。哪几节经节你最有感受，你再把它记录下来。这样读几章之后，你把圣经盖起来，把笔记本盖起来，你开始想第一章在讲什么，哪几件事，第二章在讲什么，第三章在讲什么，忘记了第三章讲什么，还有什么忘记了，想一想，想不出来，打开笔记本看一下，哦，原来是讲这几件，你的印象就进来了。当有人在问你，或者你想要跟某某人谈道理的时候，要谈某个问题，有一节圣经，哦，这是记载在哪一卷哪一章，你一打开你就翻到了。熟练圣经的基本方法，好，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那再来，你要熟练道理，你一定要用点心啊。我们初级班课本、中级班课本其实就很好用，尤其在讲教义的部分，你就好好自己做一个笔记，把教义的部分。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受洗的功能是什么？那洗礼的方法是什么？啊，你就自己做一个笔记，哎，然后圣经记载在哪里？好，那你就记录起来以后，你就有印象。当你在跟同学或者跟朋友谈信仰的时候，谈到有的可能是外教会的信徒，你谈到有关洗的问题，他讲的你明明知道不对，那你要怎么跟他说？圣经怎么记载？那为什么要洗礼？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因为你已经有做过这样的功课，你就有印象，你就知道怎么告诉他。好，所以这些就是方法，我们可以试着自己慢慢充实。所以要读圣经，拿着圣灵的宝剑，一定要好好的自己从这个年龄开始就好好建立信仰。过去跟着父母信，我们常常在讲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信仰，我看你们大概都二三四代以后的信仰了。有人是第一代信仰吗？有吗？有。好，我们为什么会讲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信仰？为什么会这样说？照理说不管第几代的信仰，如果以各位的年龄跟着父母进来信，你从幼稚班开始都有在参加聚会，一直到现在，基本上你道理应该有点认识，因为很有系统的来受宗教教育，你应该懂道理。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会让人感觉说道理不懂？因为你没有经历神。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都是我的见证，就是经历，实际的经历，经历神。信仰是要体验的，不是只有光靠你从人所领受的道理，或者你自己读圣经，这是不够的。这是最基本，但是还是要经历神。怎么经历神？把神的道理行出来就经历神，把神的道理行出来，这个就是经历神啊。神的教训是什么？我们把它行出来。所以昨天我们在读雅各书，有特别强调信心要有行为，也特别，我也特别提到不要单听到也要行道，这个就经历神。信仰要经历，让我们的信仰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亲身体验到的，那么的真实。所以我们常讲第一代信仰就是这样。那我们不管几代，我们都可以经历，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到了这个年龄，我们要开始去经历神。过去你只是听，那现在要开始去经历。信仰你也许会怀疑，可是你要去经历，怀疑是正常，但是你要从你怀疑的问题里面去寻求答案，然后亲身去体验，那个时候你就是像第一代信仰一样，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亲身经历，那么的真实。好，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信仰的时候，你会很有信心，你就不会再好像信仰跟我没有很直接关系，你会很有信心。所以最基本的，你要体验这个信仰，才能让你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我们现在是学生时代，我们除了学校的课业，你可以多读圣经，除了这些以外，你也可以，尤其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断在成长，增长，新的知识越来越新，光靠学校的所读的其实还是不够，有很多新知一直出来， 过去我们没有接触的，以后一直出来。好，那我们啊，要多吸收一些不同的尝试啊，除了知识要有啊，这是基本，但是我们也可以多吸收一些尝试啊，有些尝试不一定教科书里面有，多吸收，所以有时候多看点其他的书，那多吸收一点，那有些尝试，生活的尝试也了解一些，在传闻的工作里面其实很好用。你在跟人家谈道理的时候，当然 学生也许比较单纯，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喜好，那当你要跟他谈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打破他跟你之间的隔阂。宗教是 很主观的，所以你要跟不同信仰的人来谈这个信仰，其实有时候是很难的。那难在哪里？因为是主观，所以他要跟你谈的时候，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他很主观，就是认定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中间的黄线是拉起来的。那这一条黄线拉起来要怎么打破？就是要让他消除这个主观，然后能够很自然的感觉到你好像是他的朋友一样，可以谈。那这样你就很容易跟他切入这个信仰的问题。我有一次在教会的时候，有个姐妹来找我，她传道，我先生最近跟我对我跟孩子到教会聚会有些意见，所以不大要我们来，因为他先生没有信。我说他过去不是不反对你跟孩子来教会吗？他说是啊，过去不反对啊，那些最近可能我们跟孩子在教会的时间多啊，他就常常不喜欢我们来教会。好，我就跟他说，好，那我早天去你家访问，跟你先生聊一聊。我问他先生的时间，他说晚上时间白天上班，所以晚上很比较方便。我就有一天夜间访问，跟两三个负责人去，当我们晚上大概八点到他家按电铃的时候，他先生出来开门。那我看他出来开门，看他的穿着是要出门，所以当他开了门，我说啊，你要出去哦？他说是啦是啦，要出去啦，要去钓鱼，他喜欢钓鱼。你们有没有晚上去钓过鱼的？还没有？有啊、有没有你爸爸也很喜欢钓鱼的？有吧啊、有的人很喜欢钓鱼，都常我晚上出去钓。然后他要出去钓鱼，那我就跟他说，那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他说好，传道进来，传道进来。那就叫我们进去。我坐下来，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他谈他孩子跟太太的信仰问题啊，对不对？谈他为什么要反对啦、希望他能够让太太跟孩子去聚会啊，大概就这些。那可是我进去的时候我都不提，我跟他说什么？钓鱼。说哇，你喜欢钓鱼啊？你都到哪里去钓鱼？哦，他就开始讲给我听了，嘿，谈到他的兴趣耶，触动他最喜欢的东西啊，开始谈，哦，讲了很多，然后就坐着听，我都不插嘴，他一直讲，我就回应一下，回应一下就好，他一直讲，讲得很高兴，讲到一个阶段，我又问他啊，还有一种什么钓鱼，你有没有钓过？哦，他又开始讲，因为这是他的兴趣。结果我故意忘记时间，我说耽误你几分钟，结果我都故意忘记时间让他一直讲，我就坐着听，就讲到几点你知道吗？十点钟啊，讲到十点啊，然后他讲得差不多了，我说哎，不好意思呢，哇，跟你聊天就忘记时间， 啊，害你今天晚上不能去钓鱼。他说传道没关系啦，一天没有钓鱼没有关系啦。哎，我说那也晚了，时间也晚了，我们该走了。啊，所以我们就跟他啊，就离开了，就跟他道平安离开。那一个月之后，他太太聚会的时候跟我说，传道，我先生齁在问说齁你怎么这么久没有去我们家了。他已经把我当成什么，当成知己一样，很喜欢跟我聊天。其实我去啊都是他在讲。我没有讲什么啊，那以后他也不禁止他的太太跟孩子来教会了，我的目的达到了，所以不一定要直接说，那这个就是尝试，你有时候可以多听一些尝试。我虽然不会钓鱼，我虽然没有钓过鱼，但是在信徒当中，有时候会听到有些信徒会谈一些他钓鱼的一些知识尝试，听一听，有懂一点。但是虽然没有自己去做，可是有听一点尝试，那就可以跟他聊了，所以你们有机会就要多吸收一些各种尝试，多听一点，那这个有时候可以当一些谈话的话题，当你刺激到对方的话题的时候，他会讲得很高兴。各位有的人有去参加过主家辅导，我告诉你，主家辅导很重要，第一关就是要引起谈话的动机。你去到不认识的人家，当你跟他打了招呼，他也愿意跟你谈的时候，你要启动他谈话的动机。那这个就打破隔阂。你怎么启动？怎么启动？要察言观色。你到一个人的家庭，你很快的，你就扫射他家里的东西，很快的这样看一下。如果你进去了这个家，墙壁上挂满了照片，你觉得这个家是什么家庭？这一定是老人家住的，下一代可能没有住在这里，偶尔回来，对不对？阿公阿嬷住的，孙子大概没有住在这边，所以他会贴满儿子、孙子的照片，哇，放在墙壁上，对不对？你就可以开始启动话题。当你触动他，这个老人家一谈到孙子，哦，可能滔滔不绝开始讲，在不？好，那你就开始讲啊，讲给你听啊，那你也不用讲太多啊，等一下你开始切入信仰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跟他谈。你看到这个家庭摆很多字画，你就知道这家的主人很喜欢什么啊？很喜欢收集字画，或者很喜欢这个写这些字画，他的兴趣在这些，你就可以找几幅字画开始跟他谈。哇，这个很漂亮，这个字写得很美，他一开始跟你讲，哦，这个是谁写的啦？哦，是怎么样是？哦，他一开始讲给你听，你看到他这个家庭摆很多什么奖杯，那可能是运动的，可能是什么的，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开始启动啊，哦，啊，这家谁奖杯啊？他就会开始讲给你听了，启动他谈话的动机。察言观色啊，很简单。这个传福音没有什么困难度啊，你就把它当得很轻松、很自然。你看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这样？大家有没有印象？你们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跟人家谈道理，比如说他到雅各井边，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取水，对不对？是不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取水？那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先跟他要水喝，对不对？从水是生活的必需品， 那主耶稣也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会中午来取水，中午是太阳最大的时候，大热天呢，哪有人来取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那以色列人排斥撒玛利亚人，看不起他们，所以这个妇人为了要取水，他如果在早上下午的时间出来，一定很多人在这里，所以他用中午的时间来，没有人。那主耶稣在那里，那主耶稣跟他要水喝，其实主耶稣不是要水，重要的不是他需要水，而是借着要水喝，从水开始谈，这就是谈，就是传福音的方法，从水开始谈。主耶稣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你要信，要信主，没有，从水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开始跟他谈。归力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他在旷野看到埃提亚伯的太监坐在马车上读圣经，他就靠近马车，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书，就问他，你念的你明白吗？开始跟他谈这个圣经的道理，听他在读什么，就开始跟他谈起。你看，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方式，用很自然的方式一步一步来做。所以传福音不会很难，那你会越做会越喜乐，然后你会越做你会越知道怎么跟人家谈话。所以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人际关系会很好，会很受欢迎，但是你在传福音当中，你有很多也有些禁忌你要注意啊。你看到听到他，你问他说，你拜什么神，或者你到他的家看到很多很多偶像，或者他跟你讲的他拜什么，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说，你拜那都不对了，那都差大王啊，那都假，你这样讲的话，他把你轰出来，那是你拜的神，你敢说假，这个就禁忌。那怎么办？怎么说？肯定他，不错，你懂得拜神，你很虔诚在拜神，不错，很聪明，你知道拜神。先肯定他，称赞他，那么当然他受到你肯定，他很高兴啊。再来呢，你再慢慢的让他去思想，你这拜啥，你敢知？你拜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拜？用问话的方式，来慢慢引导他要去思考的问题。那当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再慢慢切入。那你有没有想过，既然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你也不知道这个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我们要拜神的话，应该是怎么样才对，还说我告诉你还另外一种信仰，用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引导进去，他就不会跟你之间有防线，他也可以听得进去你所分析的。所以传福音不是很难的问题，也可以是这么容易。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自己对你的信仰要有坚定的信心。如果今天你去到医院，或者你去到一个人家里他生病了，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你敢不敢或者可不可以说你信耶稣会好？ 啊，我先说，可不可以说你信耶稣会好？嗯，可不可以说？你认为可以的举手。没有人举手。你认为不可以的举手。好，放下。那你敢不敢说？那既然不可以，你当然不说了，然后就白问了。为什么不能说？难道信耶稣不会好吗？为什么不能说？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传福音吗？那为什么不能说？主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有啊，对啊，你都知道主耶稣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你不敢说？为什么不能说？啊？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是全能的神啊，那为什么不能说？我告诉你，可以说，可是我们不能说一半，懂吗？传福音不能传一半，有些人传一半，只告诉他你祷告会好，然后就告诉他怎么祷告。好啦，他有祷告啦，过几天你去，你问他啊怎么样啊？赶快啊，啊不靠后啊。啊，你有祷告吗？有啊，我有祷告啊。那、啊、你说祷告会好？没呀，没加。我都有祷告啊，没有怎么没有好啊？传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好、哦，我们是要让他认识神，所以你要跟他讲祷告有会好，是要让他知道为什么祷告会好，有一位神，这位神跟他过去所认知不一样，要让他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他是人生命的源头，让他认识，你要告诉他，让他认识以后，让他知道，所以你认为这样的神，你有没有信心向他祷告？只要你有信心向他祷告，主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懂吗？所以要完整的告诉他，不是只讲一半，哦，那当然没有用。好，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完整的让他知道。好，有机会慢慢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福音的工作其实是很多方面的。好，我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一起默祷。阿们。